摆脱城市的喧嚣，远离工作的羁绊，一路走，一路看，人生处处是风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人在旅途》，让耳朵和心灵一起旅行。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AM 1150，我是主持人叶子，很高兴与您准时在电波相遇，听最嗨的旅行故事，看最美的大千世界，欢迎您来到我们这一期的人在旅途节目。在北大西洋有那么一片美丽的岛屿王国，野性且严酷，但规模小且容易管理。法罗群岛便是北欧其中之一的绝美之地。这个小岛群有18个岛屿组成，大多通过隧道、桥梁和大坝相连。当薄雾从法罗群岛的山脉滚落，并笼罩着引人入胜的岩层时，人们感受到这些岛屿背后的神秘和传说。在不经意间，我相信你也会被法罗群岛的魅力所折服的。那我们今天的嘉宾茄子正是被这法罗群岛独特的魅力所折服而来跟我们分享他的故事，那掌声欢迎他来到电波做客，先请他给我们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吧。
大家好，我是茄子。我是今年的7月份，7月底到8月初去的法罗，然后深深的被法罗这个地方的自然景观给震撼到了，然后所以非常有幸的能跟大家今天分享一下我的这个旅程。
对，刚刚茄子提到是7月底8月初，那么就是刚刚结束这个旅程，一定对法罗的印象还非常深刻，这个时候给我们听众朋友来分享一定是有特别多的实用干货。那么其实对于很多听众朋友来说，可能对法罗群岛并不熟悉，这个名字听上去就有一个神秘和浪漫的气息，那么先请茄子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法罗群岛具体的地理位置大概是在哪里呢？
法罗群岛它大概是在欧洲大陆爱尔兰和冰岛的中间。其实如果你在大地图上看的话是看不到它的，你要 zoom in 很多然后才能发现这个法罗群岛。
那法罗群岛你第一次的时候是怎么了解到这个地方？因为这听起来是一个非常小众的旅行目的地。
我记得当时可能很多年前吧，看到的这个国家地理杂志有这么一张人生照片是拍的是法罗这个地方，然后从那时候开始我就一直想去这么一个地方。
对，当时 Thomas 这张照片其实是给法罗群岛拍的一个旅游宣传照，然后从此这个照片就流传开了。其实呢，除了法罗一些本地的摄影师之外，在国内我们也是了解到有像 Lynx 这样的摄影大神去了冰岛跟法罗，其实也是带给了人们很多摄影的新角度，从而很多人深深的被这边照片和视频所吸引，而进而想要来群岛看一看。那么很想跟茄子深入的了解一下法罗这个地方，那么想问问茄子，在去法罗之前跟去法罗之后带给你最大的就是行前你没有想到的出其不意的事情是什么呢？
我觉得应该是法罗的天气吧。大家肯定想着，哎，七月份八月份又在北半球，那肯定是炎热的夏季。当然在这之前我就已经搜过法罗的天气法罗是个即使是夏天也是个很冷的地方，所以说我提前备好了这个base layer 还有这个冲锋衣但真正到了这个法罗群岛才发现它的这个寒冷程度，它的天气这个变换程度实际上是超乎我的想象的。就是在那边的话，天气预报是如果你直接看 Google 的天气预报的话，那是完全不准的。一般你都要看它当地的这个天气预报的 app 来判断这个天气情况，那即使这样的话，那也有很大的概率是不准的。
对的，其实法罗跟冰岛一样，是属于气候就是极端气候特别容易出现的地方，而且天气变幻莫测。刚才在开头的介绍当中呢，叶子也说到了，法罗其实是由18个群岛组成的，而刚才我们茄子说到的这个本地的这个App 软件呢，其实是可以大致预测每一片区域不同的天气，相对来说会给大家的出行提供更多的便利。而这个在你在 Google 搜索，或者说你在这个 Apple 的这个天气预报里面，其实是只能看到一个大概，而且不太容易看到，比如说降雨量、风速，其他的这个各个方面。而且据我了解，法罗是不是除了这个气候多变之外，大风什么也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呢？
对，是的，对，它的这个
风
就
是
特
非
气
常
候，
大。
对，风是特别大的，而且就是一般它不像，像我是住在这个，也是住在一个下雨比较多的这么一个地方嘛，但是一般来说就是下雨的话，它风刮的也不是很大，但法罗群岛是雨又大，风又大。
这听起来就给这个户外活动增加了非常大的难度。
是的，对它，一般你要看到法罗的美景的话，很多程度都是要依赖于这个天气的。你比如说，如果说它，但是对于法罗来说，它的好天气不是说那种蓝天，然后大太阳这种，其实对它来说，好天气其实也就是多云，然后偶尔能看到一两点太阳这样子，
就是不下雨，不会对大家的出行造成不方便的地方，其实已经算是法罗的好天气了。
对，那对于法罗来说，日常其实就是下雨、刮风。
对，好像听说法罗一年有将近只有60、70天的时间是能迎来真正的晴天的。
对，是的。
这也是为什么大家一般会建议在法罗最好的季节，也就是5月份到8月份，甚至9月份之间出行去，因为那样其实是能最大概率的碰上一个好天气的。那么对于很多我们的正在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来说呢，除了法罗这个地名不是很熟悉之外，其实怎么样去法罗这件事情，目前看来也是困难重重。那么就希望茄子在接下来节目当中呢，跟我们分享分享，怎么样才能去到这个法罗。当然，讲到去一个地方旅行，我们最重要的一般来说是有2点。那去这个地方它需要签证吗？第二点，要倒几趟航班才能到达这个地方？那么接下来就请我们的茄子先跟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个签证的问题。
对，去法罗群岛它是需要签证的，但是呢，普通的这个申根签证呢，你是无法到达那个地方的。就一般，你比如说中国游客去的话，会选择签，就是去欧洲的话，会选择签这个法国签证，对吧？因为法国签证比较容易过。但是呢，去法罗这个地方呢，你要去申请丹麦签证，因为法罗它是这个丹麦的这个，
海外
在
领
海
地。
外领地，对，而且有点像那个特别行政区一样的，对，然后，而丹麦签证呢是一个非常，比较难申请的这么一个签证。
对对，这个丹麦签证的申请难度，我们也是在各种社交媒体上有所耳闻了。据说是这个时间又长，还需要电话面试，各种调查的步骤特别多。不知道茄子有没有相关的经历，或者有听说一些故事呢？
对，在准备这个材料的时候，我就已经被这个各种非常多的这个 instruction 给搞得非常的头大。当时准备了差不多像一个字典那么厚的材料，然后又因为我在的地方呢，它没有这个丹麦领事馆，所以我要飞到三藩去提交这么一个材料。然后，等真正提交了之后呢，差不多有个40、50天没有任何的音讯，官网到网上 online 去 track 状态的话，也是没有任何的这个进度。 当然，其实我算是比较幸运的，因为我没有遇到过这个电话 interview。在网上搜的话，我看到有不少人是收到这个电话 interview 的，一般会就是会挑你行程中的某些细节来问你。
对的，之前我听过一个比较夸张的故事，就是他们细节到什么餐厅是什么时候开门的，什么博物馆是什么时候开门的。如果你在你的行程计划里把这些时间的安排在了不合理的地方，他甚至都会指出来问你，哎，你这个行程的真实性到底有多少？所以说，丹麦签证其实很需要行李，需要大家好好去准备，并且丹麦签证的这个。处理时间长，然后受理的就是接受的名额比较少，所以大家一旦如果决定要去法罗群岛的话，那么其实是需要特别提前一段时间来准备这个签证的问题。但我们刚才讲的所有其实是针对于持中国护照，但如果对于我们很多持美国护照的听众朋友来说，这个事情就变得简单了许多，其实是不需要签证，是属于一个免签地的。那我们聊完了这个签证问题，那既然法罗刚才讲到它的地理位置比较特殊，那么去法罗的话，一般航班都是从哪些城市出发呢？
从法国有直飞，大概是2到3个小时的航班。从哥本哈根应该也是有的，可能从其他的一些欧洲国家也是有直飞的。但是这个飞机，去法罗的飞机的话，也是depend on 这个天气条件的。就是也听过一个故事，就是飞到法罗上空了，结果就返航，因为云层太厚，根本就看不清跑道。
对的，其实就是去这样比较所谓的世界尽头的地方，其实很多时候都需要费心费力，需要我们好好的去研究一下，包括在行李重量上，还有其他各个方面都是需要注意的。那么讲完了行前最重要的这个机票问题之后，其实是需要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聊聊这个自驾与公共交通，因为在法罗这样的岛，其实大部分。情况下，大家都会选择自驾，是吗？
对，由于这个天气条件，包括它的公共交通并不发达，所以在法罗，一般你下了机场，都推荐去租一辆车。
那这个租车的价格跟比如说在欧洲别的地方租车相对来说，因为我们想法罗资源比较有限一些，不知道是不是会价格偏高，而且整一个收费，包括我们刚刚有提到，因为法罗有很多桥梁跟隧道嘛，所以这些都是怎么收费的呢？
租车本身，我感觉其实并没有贵上天，但是呢，相比较欧洲其他一些地区，比如几十美金就可以租到一天的车，来比较的话，法罗实际上还是偏贵的，对，一般来说要100多美金，然后来就对，至少要100美金，然后一天，然后法罗的这个油费的话，实际上是出乎意料的，并没有很贵。但是贵的是什么呢？是它的这个隧道。法罗有4个隧道，它的收费从100 DKK 到200 DK，250 DKK 不等。然后有的是收的是双向的，有的是单向收费的。然后大家可能不清楚这个 DKK 的标准是什么，你可以其实可以把它想象成是人民币，你就想象你过一个隧道可能也就7公里，然后要交250人民币，所以你这样比较来说，是不是国内的这个高速收费并不贵了呢？
为什么这个它的这个隧道收费如此之贵呢？
对，因为它的收费的隧道都是这个海底隧道，而这个建海底隧道是一件非常的这个浩大的，而且非常费钱的这么一个工程，而且后期的维护当然也是就是需要
成
大
本
的。
非常大。对对对，而且听当地人说，其实这个隧道在刚开的时候，价格还远超于现在的价格，现在价格倒是有一点被打下来的意思。
是的，对，刚开始的价格的话，确实应该是贵上天。虽然我不清楚具体多少，但现在其实每次我就是我刚回来嘛，然后 在隧道里面走着走着，其实看不到太多车辆的，因为大家都可能觉得它比较贵，所以很多人会选择去绕过这个隧道吧，我觉得。
对，单程250块钱，听上去真的跟世界上大部分的地方相比，这个隧道费真的非常非常高。那么，除了刚才讲到的这个隧道费用之外，那么其实想问问，比如说跟租车公司订车的时候，这些费用是不是有一定减免的可能性呢？
对，法罗它是有2个海底隧道可以，可以买它的这个 package，好像是300还是400 DKK 啊，然后你可以就是无限次数的使用，但是另外2个海底隧道的话是不加入到这个 package 里面的，所以说你就是，就是每一次使用都要付钱。
哦，是的。那么在讲完了这个隧道之后呢，我们之前还讲到了加油，还有其他的租车方面的问题。那么其实法罗群岛因为在7、8月份的时候特别的火爆，租车也成为了你需要提前去预定的一个方式。那么大部分人去法罗其实都会选择自驾，那么公共交通不知道方不方便。
哦，其实法国它是有公交车的。你比如说，尤其你到一些岛上去的话，比如它的这个 ferry，它并不能装载车辆，只能装载人。所以说你人到了那个岛上的话，你实际上你是，需要去 take 这个它的这个公共交通的。哦对，有些 ferry 它实际上就是它并不是说不能 take 车，它能 take 车，但是它的这个车的数量有上限。如果说你没有这个位置的话，那你就只能人上去，然后这时候你就要去 take 它的这个公共交通来去游玩那个岛。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s,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0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你的健康保险是否涵盖最新的 COVID-19 疫苗？如果没有健保该怎么办？别担心，没有健保的成人和儿童都能通过政府的计划免费接种最新疫苗。绝大多数的私人健保 Medicare、Medicaid、TRICARE 或 CHIP 儿童健保计划也涵盖免费的 COVID-19 疫苗。请浏览 vaccines.gov 或致电1-800-525-0127并按紧字键了解详情。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位于 Redmond 和 Bellevue 的小百灵幼儿园为1岁半到6岁的小朋友提供中英双语教学，由爱心优质教师执教，并配有营养美味配餐、每周主题课程、艺术兴趣教育等。电话425-761-3726 425-761-3726。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 206-920-6721。
对，所以其实对于不会开车的小伙伴，可能找一个会开车的小伙伴，或者找当地的旅行公司包车的话，相对来说在游玩上会更省力一些。
是的。
好的，那讲完了这些大概的之后，其实还有一点是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一定会非常关心的。既然这个地方由18个小岛组成，那么听起来这个旅行安排上会非常的费劲，那么与此同时，这个住宿的选择上一定也是一个比较头疼的问题。所以想问一下，你们这次的住宿是怎么选择的呢？住在岛上的哪一些地方是你比较推荐的？就比如说，对于吃饭来说会更方便一些，距离这个旅游的景点也会更方便一些呢？
那很多人会选择住在这个机场附近，也就是这个 V 岛，瓦嘎这么一个岛，对，当然，这个岛上当然就是它有超市，有大的这种城镇，然后去哪儿的话也相对来说都比较的方便，当然我们当时应该是这个岛的住宿非常的火爆，我们没有订上。所以我们是订到了，在它第一大和第二大城市中间的这么一个地方。
对的，刚才在上一部分呢，我们的茄子也给我们分享到，因为在岛跟岛之间，很多时候要经过隧道跟桥梁，可能要交过桥费。那么可能如果比如说这段时间在这个岛游玩的话，住宿最好定在这个岛，这样子就可以免去来回的奔波，而多付这个100甚至250块钱的过桥费，是吗？
对，是的，一般来说，你玩完这个岛，然后你过一下汤岛，然后去下一个岛，然后再订，就是订那个岛的住宿，这样的话，游玩的成本会比较节约，
比较可控。
但比较可控。那当时我们订的时候，并没有考虑到这个问题，就不知道它这个汤岛费用居然如此之贵，
所以现在总结来说，其实法罗这个地方并不是一个可以说说走就走的地方，更多的是一个需要你好好规划，这样才能避免到很多不必要的开销，是吗？
对，是需要好好的规划的。一个是这个汤岛，还有一个就是天气嘛，你要根据天气来改变你的行程。
对，刚才你讲到了这个，机场附近的这个 V 岛是一个主岛。那么除了住在这儿之外，还有其他的城市也是比较适合旅行者居住的吗？
有它的第一大城市托上，还是挺适合居住的，生活也比较的这个便利嘛，然后还有第二大城市是K 大头的一个城市，不太会读，也是比较适合居住的。
对，法罗的这些岛的名字其实应该都是用法罗当地的这个语言来命名的，所以说其实对于我们的听众朋友来说，包括像茄子这样已经去旅行过的朋友来说，想要正确完美发音这些地方，其实还是挺有难度的。
对，它的很多的一些发音的话都是挺难读的，所以我们当时还去搜这个 Google Translate 看它怎么读，然后跟当地人交流。
对的，那么讲了这么多之后呢，其实我觉得我们听众朋友们最关心的就是你的这趟旅途是怎么实现的，大概去了哪些地方，有哪些可以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推荐的。所以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就让我们跟着你的步伐，一步步来回看一下你这些天的经历。那么你们是什么时候到达法罗的呢？
大概是7月底，我们是从这个从法国的这个 CDG，然后转机去的这个法罗群岛。
所以说，巴黎机场其实是有直飞法罗群岛，大概是3、4个小时的时间，我猜。
对，大概是3个小时的时间。
对，那么到了机场之后，你们就直接开始了一天的游玩吗？
对，我们到达机场是下午的时间。所以我们拿上了车，然后就直接开始了游玩。有一点要提，就是因为是夏天，它的这个日落时间是10点多钟，所以说从下午3点到10点，我们有大把的时间可以去游玩。
对，法罗其实这个 在5到8月份的时候，除了天气更好之外，其实日照时间长也是一个天然的优势。每天3、4点天就亮了，然后可以晚上一直玩到晚上10点半。其实对于这个特种兵旅行的人来说，听起来就是特别特别的合适了。
嗯，对的，就是有大把的白天的时间可以用于游玩，如果你睡得少的话。
对的，所以说其实刚才也提到了这个要趁着好天气多去走走看看，因为可能不好的天气确实是会非常影响人的心情跟出行的便利程度的。那么我们把这个话筒交回到茄子手里，继续跟我们聊一聊，比如说第一天你们到了之后去了哪些景点。
对，第一天到了之后呢，我们就在这个 V 岛附近逛了逛。我们的住宿是定在了就是要过海底 tunnel 的另外一个岛上嘛，所以说我们就想着，哎，先把这个岛上好好的玩一玩，这样的话呢，就是接下来几天的话，我们就不用回到这个 V 岛上来了。所以我们逛的第一个景点是个入海瀑布。对啊，就是一个网红景点，有这个彭于晏同款的这种照片在那拍的。
哇，原来彭于晏也已经去过这个地方了，那看来这个明星效应也是让很多人趋之若鹜的想要前往看一看。那么当时看到这个瀑布之后有什么样的感受吗？
当时觉得风挺大的，实际上这个瀑布本身也是非常壮观的。它是在一个悬崖上面，然后直接这个瀑布就流入了这个海里了。
就感觉是不是法罗的瀑布的那个场景跟你平常看到的大瀑布，比如说在美国看到的是不太一样的呢？
是的，它的瀑布是其实落差看上去还是很大的，而且你知道法罗它其实这个地方你是到处可以看到小瀑布的，就它这个入海瀑布是它像就是这些很多很多瀑布当中比较大的那一个，而且它的处的地理位置刚好是在这个悬崖上面，所以就看起来就是还是很壮观的。
对的，自然风光真的是非常的有意思，特别是像法罗群岛，因为看了一些照片，所以感觉比如说法罗的绿色好像就跟北美的绿色是不太一样的意境，是吗？
对，是的，而且它的这个绿的话，你会在法罗经常看到一个自然景观，就是它有点像那种沉船一样的，它会有一个很平的这种大斜坡，然后上面长的这种平平的草地嘛，然后它的一端是接入到海底海面，另外一端的话是走着走着突然就是一个悬崖，所以这种景观还是非常的壮丽的。对，
这听起来对于这个徒步或者说爬山来说也是一件难度非常高的事情。
对，是的，它的很多的一些 hiking trail 的话其实都是坡度还是挺大的，而且不光坡度大，而且它的这个因为经常下雨嘛，所以非常的泥泞。
对的，那我们跟随我们茄子的步伐一起往前走。那第一天除了去看了这个瀑布之外，你们还干了点什么吗？
第一天因为比较累了，好像我们并没有干什么。对，对，想起来，我们是，对，因为第一天刚好是遇上了这个法罗群岛的这个国庆日。对，我们是去的它的最大的一个城市涛上，然后
所以就法罗，因为我们在北美，所以说比如说每年这个独立日的时候大家有挨家挨户出门，大家聚集在一起看烟花的传统，不知道你们恰巧就是碰到他们这个国庆，入他们的国庆是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对，他们的国庆比较神奇的一点就是这个城市的人他们都穿了应该是他们的礼服吧， 或者传统的这种服装，你比如男士的服装的话，它有很多这种纽扣，可能就是一，可能有大概数了一下，可能有20几排的这种纽扣，银光闪闪的。然后女士呢，就穿这种，好像是长裙，反正也是很神奇的这么一个服饰吧。我觉得他们还是挺注重这个，
挺有仪式感的感
挺有
觉，
仪式感的。
对，比如说到了这样的节日，所有人都要 dress up，穿的非常统一，非常有节日的氛围，其实这还挺难得的感觉。那么，比如说在适逢它的节假日的时候，会不会对你们的出行跟生活造成一定的影响？
是的，其实下了飞机，租完车，留完第一个景点，我们就想着，哎，去超市买点东西吧。然后等我们到了这些超市，虽然 Google 地图上显示开门，但实际上它并不开门。然后我们跟住宿的地方确认了之后，才知道哦，原来这是那他们的 National Day，然后所有的餐馆还有这个超市都是不开门的。不过好在我们去了他们那个最大的城镇，然后他们在过 National Day 的时候呢，他们会在城市中心有一些什么餐车之类的，还有一些活动，人还是挺多的。然后我们也是，就是，去的那个地方，然后买了餐车。
对的，那么其实碰上这样节日的时候，其实你是能碰到更多的当地人，然后了解当地人平常的一些生活的一些习惯，包括感受到他们的。我相信在法罗这样的地方，在这儿生活的人其实是更注重生活的质量，或者说更能有那种比较纯粹的感觉。
对，
那么，在经历了国庆日一天之后，你们接下来若干天的行程安排是怎么样的？有没有去到一些令你印象比较深刻的岛屿？
我们第二天，对，其实真正的这种游玩的行程是从第二天开始的。第二天我们去了第一个景点是黑沙滩。对，它是一个沙滩嘛，但它的沙子是黑色的，所以说叫这个黑沙滩。而且我们首先去的是黑沙滩旁边的这么一个，就是能够俯视黑沙滩的这么一个，
观景点。
观景点吧，应该是，对。那个观景点的话，它背后也是有这么一个瀑布。而且它背后有一些草房子，就是它的屋顶都是草的这种房子。
这个屋顶都是草的房子，好像在平常生活当中是不太容易见到的。
对，这其实也是法罗群岛的这么一个特色，就它的很多的房子，你会看它的屋顶，它的人字顶上面都是种满着的草。
哎，这是一个什么原因呢？大概。
我听说是，首先这个草它是会，有这么一个保暖的作用，而且它其实也不太需要 maintain。我一开始还有疑惑说，哎，他们会不会要定期的清这个屋顶，然后去这个剪草坪，然后后来了解到其实并不需要做这么一件事情。
对，这种屋顶上长草的神秘村庄，就我觉得很多在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可能已经迫不及待的在 Google 上搜索这个法罗群岛它到底是长什么样。那么除了刚才我们茄子提到的这些之外，那你个人有没有比如说岛上比较喜爱的岛屿，或者说这几天的旅行当中印象比较深刻的事情呢？
我比较喜欢的是这个007岛，应该它应该叫 Sand 岛，沙岛吧，应该是叫，
哦，对，我们可以
对。
理解，因为其实这里的名字都不太好发音。那么，为什么这个岛给你的印象是最深刻的呢？
因为这个就是007，我之所以叫007岛，是因为就是James Bond 他的这个一个电影是在上面拍的，然后他的墓碑，就电影里面出现的那墓碑，也是在它这么一个悬崖上面的。
对，那这个岛的特色就是主要是去看一下这个 James Bond 的墓碑，还有其他的吗？
哦，对，还有就是之前说的这个《国家地理》杂志拍的那个人生照片，也是在这个岛上拍的。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对，相当于这照片怎么拍呢？其实我们也是获得了同款的这么一个照片，就它岛上有个灯塔，然后呢，你这个灯塔还要过去走它这个，在这个山脊上，就是。模特的话要走在这个灯塔过去的这个山脊上，然后摄影师呢要在这个灯塔之前的五分钟路程左右的这么一个山峰上，然后大概200的焦距，往这个山脊拍，然后你可以获得一张这个人生照片。你说。
对，这个其实就还呼应了开头。其实，我们的茄子就是被这样的一张当时摄影师拍的人生照片所吸引的。那当你亲历到那个场景的时候，是不是真正感受到了这个007岛的魅力呢？
是的，就是，其实走这么一个 trail 的话，其实还是挺难的，尤其是你说是在山脊上走，其实两边都是这个很陡的这个坡，你可以直接看到这个海，所以在这个山脊上走的话，你会感觉到哇，大自然力量和人类的力量的这种对比，你会深深的被这个大自然给折服。
难怪法罗群岛一直都被这个《孤独星球》评为人生一定要去的地方和世界上50座最美的岛屿之一。那么，其实有机会的话，我相信今天茄子的这些分享一定在一定程度上，会在我们的听众朋友的心中像播撒下一个种子吧。可能以后当我们的听众朋友们看到一些图的时候，也不自觉的会想到，在某一天某一个周一的时候，其实我们的茄子来到我们的眼，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分享了那么一个神秘且有趣的地方。那除了这个007岛之外，还有哪一些地方是你去了也觉得可以推荐给我们的听众朋友？
是的，就是，应该还有一张照片会经常出现在 Windows 封面，就是拱门这么一个景点，应该叫什么 Dragonia
海上拱门，
海上拱门。
那为什么这个拱门是特别吸引人的？
可能是因为当时我们去的天气非常好的原因，就挑了这个，就是可能算是法罗群岛一年当中最好的这么一个晴天去的，所以。当我们靠近这个拱门的时候，你会看到哇，那个拱门，因为它是有很多海鸟在那边筑巢的嘛，所以整个拱门是被这个海鸟给，可能成千上万只海鸟给这个围绕的。其实你就感觉到这个，然后你要去这个拱门的话，实际上也不是非常容易的，你要去hike 可能要走。3到4迈才能到达这个拱门，然后如果说你没有 boat 的话，你还得再走3到4迈，然后再回来，所以去的路程也比较的这个艰辛。所以当你就是转过这个拐角，看到了这么一个拱门，你会觉得哇，这个景色真是太美了。
又获得了一张法罗群岛独特的风景明信片。 那么就其实讲到了刚才，我们的茄子讲到了好多关于法罗群岛户外的徒步的线路，其实无论是刚才007还是后来的海上拱门，那么就想替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问一问，在007岛，不仅仅是007，就是在法罗整个群岛，那么徒步 hiking 有没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呢？
是的，就是以前的话是其实你这些 hiking 是不需要交钱的，你直接自己去就行了。但是呢，在我记得是就反正我去的
这段时间
的话，它是要收费的。一般一个 hiking trail 的话，它都是要收这个200BTK，就200人民币吧，差不多。
200人民币转换成美金也是将近30刀，就光这个徒步的门票就要这个价格。
对，徒步的门票就要这个价格。然后再加上一些 tour 的话，它是需要有 guide 陪同你一起去的，所以在这基础上的话，可能费用的话就会每一个人要400。
那么听起来法罗其实是一个资源非常有限且物价不低的地方。
是的，当然是的。其实最有印象的其实还是它的食物，真的是物价又高，然后算的又细。
那这听起来很多我们的很多听众朋友们就会在心中打个问号，那难道这个法罗就没有什么穷游的方法了吗？
法罗也是有穷游的方法的。你比如说在它是有一些 hostel 的，就有点像是学生宿舍的这种感觉。这样的话住宿的话可以省一大笔。包括在 hostel 的话，你也可以在它的这个前面的草坪上扎帐篷。这当然就是比 hostel 还要更便宜的一种就是节省住宿费的这么一种方式。当然在法罗群岛你也可以去 take 它的这个公共交通的 bus， 但是呢你一定要看好它的这个时间，就很多时候它的官网的 schedule 的话，它可能每一周，它一周当中的7天可能每天都不一样，甚至有一些的话它是request only 的，就比如说最晚的那一班你要打电话去预约这个公交车它才会来，不然的话它甚至都不会来，包括 ferry 也是一样的。
这听起来你除了花钱真的还得花特别多的心思去研究，包括在之前的节目中茄子也给我们提到了法罗天气其实是阴晴不定的，所以你本身的计划其实也很容易受到天气的影响，是吗？
对，是的。你比如说在我们旅游的第4天，它就是下了非常大的雨，我们本来想着即使是下雨，我们说不定能在这个下雨的间隙去走一些 trail， 所以说呢我们就开着车出去了，但实际上那一天的雨一直都没有停，一直在下，而且它是处于一直下雨，然后风稍微小一点，然后风又非常非常大，甚至有的时候你在路上开车的时候这个方向盘都是握不住的，握不稳的，就是风大到那个程度。所以我们那一天也就仅仅只坐了车游，就是连车都没有下。
那可能也正是因为法罗这些非常极端的天气造就了它独一无二的地貌跟美丽，所以这个地方其实我觉得对很多热爱户外的人来说算是一种致命的吸引了。那么除了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些岛屿之外，那想问一下我们的茄子，因为有18个岛嘛，还有哪些是你去了觉得很不错值得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推荐的呢？
对，还有一个就是他们的这个南岛，也是一个比较推荐的这么一个岛屿。当然从主岛到南岛的话是需要坐2个小时的 ferry 的，但它就 ferry 很大，所以说你就直接可以开车上去的。在这个岛上呢，游玩的景点还是有不少的。你比如说最有名的一个景点就是也是一张人生照片吧，就是也会可能很多听众朋友们也应该看到过，就是一个在悬崖上面有这么一座桥，然后这座桥呢前面有个牌子，上面写着大概意思就是 过了此桥啊，过此桥生死自负，就听上去就非常危险的这么一个桥，
对，这也是这个 Instagram 或者小红书上面，对吧？就是最近风很大的一个景点，确实，就比如说，当你这个桥站，搭在万丈深渊，你往下看的时候，我相信对于大部分人来说，那种恐惧真的是成倍的，对吗？
对，是的，对，这个桥，网上说它很不稳，但实际上当你走上去的时候，实际上它还是比较稳的，但它两边呢，它是没有栏杆的，它仅仅就是靠着一些绳子来当护栏，对，它实际上是相对来说比较安全的，但是就当你站在上面，你去看向两边深渊的时候，你还是会不自觉的感觉到害怕。
对，其实感觉法罗经常从我们茄子的描述当中可以感受到，其实法罗经常有这样非常绝美的拍照地点，但是同时呢又伴随着很大的危险。所以，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要去法罗徒步的话，出门在外其实一定是要以自己的人身安全作为首要的标准的。那么，你既然讲到了这个南岛，那我们就想问问去这个南岛的。交通的话，其实是要坐轮渡的，是吗？
对，去南岛的话是需要坐轮渡，对，我们当时是，直接就开，是预，对，这个 ferry 的话也是需要预约的，但是我们在当地就遇到了一个导游，然后这个导游他说他从来也不预约，就直接去排队，然后就上了，对，这个 ferry 就是之前说过他take 差不多2个小时的时间嘛，
那这个在法罗坐这个轮渡和在美国坐轮渡，你觉得最大感受上的不同在哪里？
我觉得，感受方面，我觉得是，其实我们在 ferry 上面吃的那一顿是感觉到，跟美国差距还是有点大的，就
哎，
它
这个我们的茄子是个小吃货，对吧？所以可以跟具体跟我们分享一下，怎么这个食物就成了你回忆当中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呢？
对，因为对，等于我们开车上了 ferry，然后停下来之后，然后上了那个他的餐厅，他的餐厅是个自助餐厅，就你拿完东西之后，然后结账，他对食物的这个，你比如说，一根辣椒，就是不是那个一个完整的辣椒，它是切下来的一片那个辣椒片，他要收费要7 DKK，OK，然后一片芝士，OK。收你8 DKK 就是这样子，它算得非常非常的细，甚至它的这个番茄酱都是要收费的，所以
所以，在一个资源比较匮乏，或者说，非常珍惜点滴资源的地方，其实这些都是只能用这个价格来衡量了。
对，所以在那个岛上你会觉得，哎呀，一点食物都不想浪费。每顿饭都吃的就非常非常的干净。
对的，其实今天在。这个茄子跟我们聊了很多之后，节目已经快接近尾声了，但我们其实还有很多故事没有聊，包括茄子在法罗群岛的各种偶遇。但其实我想在这里问一个问题，因为法罗群岛又被誉为是绵羊之岛嘛，所以说，茄子是不是在这个法罗见到了特别多的绵羊呢？
对，是的，即使在再高的山峰上，你也可以看到有绵羊的脚步，而且它的绵羊的话，它是分，其实我们以为所有的绵羊都是一个种类，但直到我们看到了好像是一个纪念品商店，它有个图鉴，它实际上是分为好多好多种，可能有数了一下有10几种羊，它，你比如说，黑羊和白羊是不一样的，头上黑，身体白，和头上白，身体黑又是不同品种的羊。
所以他们连住在当地的羊，其实都有各种不同的划分方式。对，像法罗群岛这样美得非常脱俗又不食人间烟火的隐士的秘境，地球上我们也不知道还剩下几个。它在世界地图上，你得用放大镜不断的放大，你才能勉强找到这个隐身的北欧小群岛。 但是在今天我们茄子描述下，其实已经为我们这个神秘的法罗群岛揭开了一点点面纱。那么听众朋友们也可以在节目结束之后呢，多去看一看关于法罗群岛的，无论是照片还是比如说视频，再或者是说一些记录，可以去了解了解这个地方，看它会不会是你喜欢的户外天堂呢？那么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先到这里了，在晚间，那我们下周一的时间不见不散。